襄阳王吩咐叫人打扫王府清新楼作为洞房，叫江中子沐浴更衣等待完婚。吉华一听打心里那么高兴啊，自己找到称心如意的郎君，急急忙忙梳洗打扮，刚刚整理完毕，门帘吧嗒一响，打外边走进一个人。吉华一看，哟，奶娘你好啊。奶娘张氏。吉华急忙过来，奶娘有事吗？你怎么了？张氏眼圈一红，眼泪掉下来了。吉华呀，我听人家说王爷给你定亲了，今天就拜花堂是吗？嗯，对呀。乳娘，那骏马我看了，嗯，长得挺好的。哎，不但你看了，我也看了，我要不看见他还不来找你呢。你知道那江中子他是谁吗？啊，吉华一愣，乳娘，莫非你认识他？嗨，我怎么不认识呢？你不能和他结亲呢。那是为什么？因为你们是亲兄妹呀。啊，这句话惊得郡主金陵打个寒战，半天说不出话来。这是丈二和尚猫不着头脑。乳娘，他怎么能是我亲哥哥呢？孩子，有件事儿在我心里藏了20来年，今天不能不对你说了。我17岁被强盗霸占，不愿意终身为贼妻，只想一死了之，一狠心就跳了江了，不想在江面上有一对打鱼的夫妻救了我的命。那渔夫姓项，名叫项三元，妻子姓裘，裘氏，还有一个小男孩名叫玉春，小名叫佛手，年方4岁。他一家三口终日在船上过活，把我救活之后，我见他们夫妻对我一片真心，就和他们说了实话，他们对我的遭遇甚是同情，又见我一个孤身女人别无出路，就让我和他们在一起度日。我与那裘氏结为干姐妹，成了生死之交。我们四个人在船上靠打鱼为生，日子过得倒蛮不错，可谁知好景不长啊。那一天，项家姐夫从江里打捞上来一个金盆，正好被襄阳王府的一个人叫范三儿的小子看见了，他硬说是项家姐夫偷了襄阳王府的聚宝盆，就把他抓走了。从那之后他一直未归，后来听人说我姐夫项三元被活活的打死在襄阳王府。那阵儿，裘氏姐姐又身怀有孕，丈夫被打死的凶信传来，她终日啼哭，因为过于伤悲，乃至早产生下一个小女孩。这个孩子生下来左胳膊上长了5个黄色小肉揪，起名叫金莲花。从此之后，我们姐俩就拉着2个孩子与打鱼为生，走遍襄阳各地官府，前去状告范三，要给那死去的项三元报仇雪恨。哪知道范三是襄阳王府的教师爷，没人敢惹，这状始终也没告成啊。有一天，我们正在江上打鱼，只见上游开来一只大船，听人们说那是襄阳王府在江面上游江玩景的。我与尤氏姐姐壮壮胆子，把我们的船只靠近了襄阳王的大船。也是姐姐按耐不住心中的悲伤，不顾一切的站在船头高喊冤枉。谁料想这事儿正被范三儿看见，他在襄阳王面前说姐姐无理取闹， 惊扰王驾，襄阳王闻听动怒，派官员跳上我们小船，不由分说硬把玉春儿和可怜大姐踢下江去。当初很多渔民打捞也未见踪影，扔下我既不会打鱼又不会使船，只好拉扯姐姐的女儿金莲花给人做活。有一次我给襄阳王的妻子王妃做套绣活，王妃见了十分高兴，便将我领到府中，问我这孩子是哪的，我说是捡的，他才收你为女儿，改名叫姬花，留我在府中当你的乳母姬花呀。二十年来我没敢跟你说，这次你哥哥来了，你得想办法给你母亲报仇。吉华听这话如梦方醒，哦，怪不得我和我那俩姐姐长得怎么不一样，他们长得又高又大，我长得这么小，乳母啊对自己百般照顾。想到这儿再也忍不住了，扑到张氏的怀里放声痛哭，娘啊，这些事儿为什么你不早说呢？张氏说，孩子，咱们居住在襄阳王府之中，耳目甚多，你又年纪小，倘若走漏一点风声，你我母女就全完了，咱们一死都是小事，谁还能给你的父母报仇呢？再者说你要有个差错，我也对不起死去的裘氏姐姐。今天这些话不说不行了。方才听说王爷给你招了骏马，我才到前边看看新姑爷，一看就是你二十年前被踢落水的哥哥向玉春。姑娘说，哎呀，这事情怎么那么巧呢？娘，二十年了，你怎么还能认识他呢？嗨，二百年他也变不了啊，最好认的是在他印堂当中长了一个小肉揪，形状很像佛手，所以小时候就给他起名叫玉佛手。因为你的左背啊长了五个小黄肉揪，状似荷花一样，故而你娘给你起个乳名叫金莲花。你们兄妹二人，一个是玉佛手，一个是金莲花，我怎么会认不出来呢？刚才在前厅我看见他，这是又惊又喜呀，喜的是向玉春还在世上，惊的是你们亲兄妹竟定下婚姻，我若不去看他岂不坏了大事，所以我赶紧赶来告诉你这前后之事啊。哦，吉花双膝跪倒，娘啊，您对我二十年来的呵护实难报答，从今后您就是我的亲娘。张氏急忙把姑娘拽起来，金莲花快起来，事情紧迫，得想个办法呀。娘，依我看咱们还是不露声色，在这里等待时机，好为我父母报仇。那今天这事儿怎么办呢？这个有了，这件事儿由我来办，过一会儿啊我把襄阳王请到后边来，就说我还没准备好不能成亲，跟他商量明年接亲，把日子往后拖拖，然后再想办法见我的哥哥，让他心里也明白是怎么回事，咱们大家拧上一股绳就好办了，好为我的爹娘报仇。那好，你呀、就去请襄阳王，千万要沉住气，别露出半点马脚。您放心吧。娘俩正在说话，忽然丫鬟春桃噔噔噔噔跑进来了，君主啊，大事不好了。什么事情这么慌张？我们骏马爷刚才梳头的时候突然得了疾病，紧咬牙关，人事不知，不管是谁叫他都一言不发。姑爷病了，病得挺重，看来今天呢拜不成堂了，你看怎么办？嗯，吉花大吃一惊，我哥哥得的什么病啊，怎么这么急呀、他倘若有个一差二错可怎么办？春桃，你赶紧给我更换衣服，我到前边去看看。嘿，
丫鬟春桃给金莲花换好了衣服，金莲花看了张氏一眼，母亲，你先回后边休息去吧，我去去就来。哎，张氏明白，转身回房了。三郡主姬花带着丫鬟春桃、秋菊，拐弯抹角来到清新楼下，问门口的书童：“骏马是病了吗？”“
嗯。”“
病得怎么样？”“
不知道是轻是重，就是昏迷不醒，不吃东西，一句话也不说。中军老爷，华云龙正在给他看病呢。”“
那好，你上去禀报一声，就说本宫前来探病。”“
哎。”
书童答应一声，上楼去报告。其实江中子没有病。那么怎么了？他是因为推脱不了婚姻，没办法才装病。他想的是啊，襄阳王说句话跟圣旨一样，没人敢驳。他让拜堂就得拜堂，可是今天这洞房花烛，我又该怎么对待郡主呢？我是帮我师兄报仇来杀古伦铁木尔的，我要与古伦铁木尔的女儿和好，真成夫妻，将来我还怎么杀他爸爸呢？干脆啊，我装病吧，拖几天再想办法。主意拿定，他趁换衣服的时候突然哎呀一声躺在床上，一言不发，谁叫他他也不说话。这样一来啊，王府可就传开喽。有的说：“哎呦，骏马没拜堂就连话都不会说了。”嘿嘿，他是没福气。哎呦，他是中邪了吧。嗯，他方家。还有的为他担心，这件事只有华云龙、华云虎明白。江中子是为了拒亲才不得不如此。华云龙急急忙忙假意探病来和师弟商量对策。江中子一看大师兄来的，当时就蹦起来了：“师哥，这罪可受不了，不如把老匹夫快杀掉就得了。这装病得装到哪年呢？饿得把我饿死了，你快想办法，要这样下去啊，我可不干了。”华云龙一乐：“师弟啊，你心眼太实了，为了不沾郡主的边就装病啊。嗨，事已至此，我看这出戏啊就这样唱下去吧。今天过去到明天，你就跟襄阳王说大病初愈，不便完婚，要他推迟婚期。他若答应，就推到明年结亲。嗨，等不到明年，咱们就把襄阳王宰了，那婚事也就算了。他说拜堂呢，那你就拜，先结了亲再说。反正三郡主这姑娘也不错，到时候啊，咱们也有说的。”江中子说：“我可不干，不行。”刚说到这儿，书童进来了。华云龙忙问：“有事吗？”“启禀华将军，三郡主带着丫鬟前来探病。”“ 哦。”华云龙心里一惊，心想这消息也传得太快了，被窝里江中子吓坏了。“我的妈呀，这个郡主怎么这么大的脸呢？还没拜堂呢，他倒先找上门来了，这可叫我怎么办？吉他不知如何是好，又不敢说话，怕书童听见，只好偷着捅华云龙，意思说：‘师哥，你快把他支走，我不能见他。’”华云龙知道兄弟的意思，忙对书童说：“书童啊，你跟郡主说谢谢他，我师弟病得太重了，不能相见，等他病好之后呢，去看郡主去啊，去吧。”哎，书童下来跟着吉华一说，吉华想：“不见还行啊，我兄妹分别已经20年了，好不容易才有这么个机会，能不见面吗？”“书童啊，你甭管了，因为江中子有病不会说话，我才来探病，他要是好着我还能来吗？春桃头前带路，我们看看去。”书童不敢拦挡，就这样主仆二人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上了楼。楼梯一响，江中子吓一跳，把头又蒙上了。“哥哥快看，谁来了？又来人了。”“哦。”华云龙赶紧站起身来，还没等走呢，郡主带丫鬟上来了，急忙上前施礼：“郡主一向可好？ 华云龙有礼，免礼退下。姬华用袖子一掸，华云龙就明白了，不让他在这，他不敢久停，转身下楼去了。姬华心急死谏，快步的走进里边，来到床前，只见他的奶兄蒙着背，也不知病体如何。这姑娘心乱如麻，还不想让丫鬟春桃秋菊看出来，怎么办呢？她勉强的坐了一会儿，定定神儿。江将军，你的病势怎么样啊？啊，江将军，江中子想，你管得着吗？要不是你，我还不至于装病呢。哼，你可别怪我没理，反正我是不能理你。他紧闭双眼，还是一声不哼。姬华过了两声不见回答，心里更着急了，又无法上前接近，忽然眉头一皱，计上心来。春桃，你回楼去将我那小木箱取来，那里边有金丹妙药，我给骏马治病。秋菊，你到后花园取一碗无根水来。哎，俩人答一声出去了。这回江中子更害怕了，心想，哎，他怎么把两个丫鬟都支走了，光剩下我们俩，这可怎么办呢？他正着急呢，只听见那郡主脚步声离自己越来越近，已经到在他的跟前了，吓他心哒哒哒哒直跳啊。姬华轻轻的掀开了他的被窝，只见江中子二目紧闭，紧咬牙关，浑身微微颤抖，汗珠子顺着鬓角往下直流啊。哎呦，姬华吓坏了，我哥哥病的怎么这么重啊？他不由自主的伸手去摸江中子的头。这下江中子可不干喽，这个郡主不是个好姑娘，男女授受不亲的，干嘛又掀被窝又摸脑袋呀？不行，我宁可一死也不受他羞辱。想罢，他扑棱坐起来了，把眼一瞪，住手，你这个水性杨花女子真正无礼啊。他这一来他把姬华吓愣了，这病人火气还不小呢，眼珠子瞪得跟豆包一样，干嘛要打架呀？哎呦，这么大的精神儿，哪像有病的样子啊。姬华可就起了疑心了，江将军，难道你的病好了？江中子怒气未息，一句好话也没有，好与不好与你无关，你赶快下楼去走。嗯，姬华想，我这哥哥真有点不通情达理，我好心好意的前来探病，他怎么怒目横眉的对待我呀？还没说这两句话他就撵我走。江将军，难道是我得罪你了吗？我叫姬花，你为什么非要撵我走不可呢？哼，我是男的，你是女子，你在我的楼上多有不便，快快下楼去吧。哦，姬花这才明白，原来他拿我当真郡主了。唉，这是阴差阳错呀，也怪我事先没有把实话跟他说清，就去摸他的头，他现在不知道我是他的亲妹妹，当然会误解。由此可见，我胞兄是一个不畏强暴、不贪恋酒色的正人君子，干脆把事情跟他说了吧。想到这儿说，江将军，我今天来到你的清心楼，可不是来向你求亲的，我是有件事要给你打听打听。请问江将军，你究竟姓什么叫什么？江中子一听没好气的说，这叫什么话，江将军姓江呗，这还有错吗？我问你的本姓姓什么，你从小到大都姓江吗？这一问江中子可直眼了，我的小时候姓什么我也不知道，我听师父说 他是从江水中把我救出来的，问我名姓，我只记得小时候父母都管我叫小佛手小佛手，那时候我挺小，更不知道我的大名叫什么了。听郡主这么一问，好像他知道一点来头似的。那我问他，郡主，你问我这个干什么呢？啊，自然有我的用意，我再给你打听一个人。你打听谁呀？我打听这个人呐，他的乳名叫佛手。江中子更纳闷了，我的乳名他怎么知道呢？不由得脸一红，你打听他干什么？啊，我与他沾点亲戚，这么些年了一直没有找到他的下落，今天见着你我才想起了他，但愿你能帮助我找到他。要是那么的话你就别找了，我的小名就叫佛手。
当真如此？那还有错吗？我找的那个佛手可不姓姜啊。
嗨，其实我也不姓姜，这江中子是师父给起的，实不相瞒，我姓的师父家姓，我师父叫江歌彪。
姬华听到这儿眼圈一红，如此说来你当真是我的亲哥哥了。
江中子一听更糊涂了，怎么回事？你是襄阳王的三郡主，我是平民百姓，我怎么会是你亲哥哥呢？
那姬华站起来到楼门呢，向外边瞧了瞧没人，转过神来才把自己家的遭遇简单的说了一遍。